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路加福音第七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当我们打开圣经，如果你打开旧约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见圣经怎么说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就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万物是有一个起源，是神所造的。但是接下来告诉我们，神怎么样造这个世界，神怎么造，神怎么样，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的话语是有权柄的，他说要成就就成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需要借用这个科学家所发现的这些自然的定律来做事情，因为他是神，他可以死无变有。或许我们会担心，如果有一天科学家发现神并不存在，那我们的信仰不就瓦解了吗？如果说神是存在，那么神真的可以用一句话就来成就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吗？我们知道现在的物理学，好像天体物理学好像很肯定的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起源是因为一个大爆炸。那当代的物理学家，我们最出名的这个 Stephen Hawking， 在两年前他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做 The Grand Design。 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宇宙的起源，这个大爆炸不需要神的参与。换句话说，宇宙的存在跟神的存在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把这本书名呢叫做伟大的设计。那其实呢并没有什么设计，就是因为有重力的这个存在，这个宇宙的形成是必然的一个结果。然后他认为地球上的生命的产生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一切的组合都到了恰恰好的地步，所以呢这个人类在这个世上这个出现了，这个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又说，这种的偶然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呢，也必然会发生在外太空某一些星球当中，所以呢外星人是真实的，而且呢外星人他们拥有的智慧可能比世上的人 还要更高，他们的科技可能比我们还要更高，而且他还讲说这个地球，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再过200年这个地球就会毁灭了。那人类唯一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盼望在哪里呢？就是要移民到外太空。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他这样的一个论点。那这位科学家是非常有权威的，他所讲的话当然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相信这个宇宙的大爆炸就产生了这个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宇宙，那可以在一秒钟形成。可是事实上也不需要一秒，因为在这个宇宙大爆炸还没有发生之前没有时间，所以不需要一秒钟。那这让我想到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不就是这样子讲的吗？起初神创造天地，不需要有时间啊，因为天地形成之后时间才开始。那神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呢他可以创造时间，他可以创造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那我们呢，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有没有可能回到那个零秒时刻，然后来观察这个宇宙的大爆炸是怎么样的发生呢？因为我们受了这个时空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对这个宇宙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明白这个宇宙的形成道理是怎么样。所以我认为科学要来证明神的存在不存在呢，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跟信仰是有一道很大的一个鸿沟。科学是为了要解释这个万物的这个现象，然后寻找那个万物运动的这个法则，然后对这个物质界的这个问题呢提供一些答案。但是信仰是强调人跟这个万有之间的关系，讲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人跟这个造物主的关系，这是关系到信仰。所以用科学的论证跟逻辑的推理没有办法完全来解释信仰，更不可能解释人之间的这个爱跟恨，也不可能来解释人生的终极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我说科学不能用来证明神的存在或是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永远没有办法取代宗教。对于万物的起源跟这个生命的这个奥秘呢，人的智慧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完全的彻透了解。我们知道这个物理学家Hawking， 他今年1月8号刚过他70岁的生日，你知道这是神迹吗？他得到了病，这个肌肉萎缩的那种病呢，事实上我以前在台湾做这个残障工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得到这样的病的人，而且是兄弟三个都得到同样的这个病。所以呢这个三个兄弟呢都是在这个世上没有几年的时间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见 Hawking 他今天活到70岁，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科学家要研究他的 DNA 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他得这个病还能活这么久。那他过70岁生日的前两天呢，这个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来访问他。事实上他现在已经很难表达了，他的肌肉已经也是萎缩到一个地步，他变成一分钟只能够讲一个字，一分钟一个字而已。所以呢要让他回答问题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记者问他说，你是这么伟大的科学家，那么令你思考最多的是什么？他问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女人。OK， 然后呢他又接着他讲什么呢？他说完全无法理解，他对女人完全无法理解，他可以了解这个宇宙的大爆炸黑洞这一些人看为这么伟大的事情，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身边的女人，他想不通测不透到底他旁边的那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如果他 没有办法理解女人，那么他如何理解这么伟大的这个宇宙万物呢？他如果不能理解女人，那么他理解男人吗？那他理解人类吗？这说明人比万物复杂多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心理学可以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但是心理学永远不能够当作是一个可以每一次实验得到同样一个结果的一种科学。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事情，但是心理学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得到同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人的心是看不透的。你是记得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讲说，人心比什么万物都诡诈，谁能试透呢？人是不透的，你没有办法用心理学来研究这个人心里面现在正在想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对，那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人测不透人心里在想什么，可是耶稣完全可以看透人的心，他知道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知道哪一些人是真正有信心的，他知道哪一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他知道万事，他知道人的心，他也从来不说错话，他每讲一句话，那一句话都是带有能力的。所以犹太人听见耶稣讲道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众人很稀奇他讲的道，不像他们文士，好像什么？好像有权柄的人，有权柄的人讲话就是有权柄，他说要成就就要成就，这个叫做有权柄的人。所以当你读到耶稣所讲的话，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惊讶？耶稣他是谁？他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耶稣为什么可以对风对浪讲话？为什么耶稣他可以行这样的神迹？他讲这样的话，他说要成就就成就。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就白信的。如果我们所信的神不是这样全知全能的神，那么我们呢的信仰就会摇摆不定。那如果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么不管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学说多么稀奇的古怪，我们还是能够站立得住。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这个百夫长他的信心是那么有把握？为什么他的信心那么样的坚定？因为这个百夫长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成就人想不到的事情。虽然这个百夫长他是个外邦人，但是呢他却比以色列人还要有信心。他可能读了圣经没有这些犹太人这些长老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读得多，可是呢他认识这位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那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他不但是有信心，而且呢他也有爱心，他对待人呢就是出于真诚的爱。虽然他是统治者，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他在那里管理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帮助犹太人建造会堂，而且他对待自己的仆人就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的信仰是真实的，因为他的信仰跟他的行为是一致的。但是这位百夫长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他不会夸口自己信心比别人强，或是他的行为比别人好。他觉得呢，他也没有那个他也不配去见耶稣。他的仆人病了，他心里面很慌张，他希望他的仆人能够得到医治，可是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去见这个耶稣，因为他是从神来的，他是弥赛亚。所以呢，他就先请一些犹太人的长老去见耶稣。那我们知道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呢，他跟这些犹太人的信心事实上是成为一个对比。我们知道加百农这个城呢是 耶稣的第二个故乡。耶稣离开拿撒勒之后，他在加百农住了很长的一个时间，可是加百农人呢却是拒绝耶稣的。在加百农里面很少看到人对耶稣有信心的，只有看到人把病人带来让耶稣医治他们。可是我们看到在加百农有信心的是外邦人。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有一个加百农一个大臣的儿子，这个大臣也是很有信心的，跟这个百夫长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外邦人的信心跟犹太人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犹太人拥有神的话，可是他们却不相信神的话，他们不相信神差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成为弥赛亚来拯救人类。那这个百夫长他不但对神的话有信心，他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就相信耶稣所讲的话一定有权柄，一定是带着能力的。那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他怎么样来表达他的信心，他不好意思让耶稣来到他家，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认为这个外邦人不可以进到犹太人的家，那个犹太人不可以进到外邦人家，外邦人也不可以进到犹太人家，因为这样会让犹太人成为不洁净的。可是这一位百夫长，他是一个尊重犹太人的传统的人，他不愿意让耶稣进到他家里来，因为这样子的话，犹太人就可以有话柄说这个耶稣是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我们看这个百夫长，事实上他是很愿意去见耶稣的，可是他一直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把耶稣请到他家里面来。如果你读那个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是比较缩减这个故事的内容，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他是讲到他这个百夫长后来是直接去见耶稣的。他跟耶稣讲什么？他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那事实上百夫长他又重复了他托他的朋友去讲的话，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什么，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为什么这个百夫长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耶稣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他的仆人呢？因为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军官，他在部队里面他有权柄，他可以叫这些兵去做这个去做那个，他就去。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军队待过，在军队待过了你们都知道，在军队里面呢，那个有权柄的人讲话是有力量的。你认为在一个军队里面哪一个官阶他的权柄是最看起来是最大的？你说师长吗？营长吗？还是什么？还是这个整个的总指挥官？对这些兵来讲呢，对他最有权柄的是连长，因为连长是在这个连队里面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只要连长一出现的时候呢，兵都很不自在。因为我在军队我当排长，我就知道这些兵都不怕我的，可是呢只要连长一出现的时候呢，哇，大家都鸦雀无声，好像怕做错事情被骂一样。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他的权柄多大，他叫这个兵去，那个兵不敢不去，叫那个兵来，他不敢不来，就是这样。因为百夫长他带有权柄，这个权柄是罗马的皇帝给罗马军官的，所以不服从罗马军官就等于不服从罗马皇帝。所以呢，这个百夫长他知道话语是有权柄的，如果耶稣是从神差来的，那么呢他必定是有从神来的权柄。 虽然耶稣医治人的时候常常是会去摸这个病人来医治他们，但是也不需要这样子，因为有权柄的人只要讲话就事情就可以成就。从来没有听过说有哪一个人医病是用讲话的就医治了。有啦，这些心理医生认为他们跟你讲讲话你的病就得了医治，是不是？事实上呢，他要跟你讲很多的话，让你讲很多的话，他可能讲的比你还少。但是呢，这耶稣在这里呢，他就是这个百夫长知道这耶稣他的话有权柄，只要耶稣说洁净了就洁净了，耶稣说你的病好了，你的病就好了。可是我们在这个故事之前，我们看到耶稣刚刚医治的大麻风的病人，他怎么医治那个大麻风？他去摸这个大麻风。为什么他去摸他？因为大麻风的人人见人怕，谁去敢去摸？摸了大麻风你就成为不洁净啊。可是耶稣去摸这个大麻风，让这个大麻风的人怎么样？他就得洁净了。耶稣有没有变成不洁净？不，你只要有不洁净的跟耶稣一接触，那个不洁净的就变洁净。可是我们人都是不洁净的，我们不能够去碰那个不洁净的东西，我们就马上被传染了。所以病这个罪的传染能力是很强的，你跟罪犯罪的人在一起，你就同流合污，你就变成跟他们一样，这是很容易的。所以呢，耶稣摸大麻风的病人是要表明他愿意接纳这大麻风的病人，而不是因为要用手去摸他才能够得到医治。事实上耶稣要医治他就医治他了。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的这个仆人，耶稣有没有说啊，我用我的话来医治他？耶稣是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他不是用话去医治，他只是告诉他这个信息，你的那个仆人已经得了医治了。那我们看见一个有权柄的人呢，他讲话就是有能力的。虽然这个罗马皇帝他可能在千里之外，可是如果罗马皇帝下了一个命令，一个命令下去，整个罗马的地区官员，整个罗马的军队都必须要遵守这个罗马这个皇帝来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知道世界上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是要有权柄的。就是说医生呢，他是有医生的权柄，因为医生他有他的专业，他知道这方面的病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所以医生讲的话是有权柄的。他讲的话，他开的药单会让这个病好。那医生他只是限制在他所懂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在那一部分他是有权柄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每一个阶层都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有权柄的，都需要有 order 的。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这个宇宙万物如果没有 order 的话，没有秩序，那这个是大乱的。不能这个星球说我爱怎么转就怎么转，一定要按照那个秩序转。那这个权柄从哪里来？权柄从上头来。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开车，我们碰到这红绿灯，碰到红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停下来。红灯比你大吗？红灯不比你大，可是设红灯的这个上面掌权者他是有权柄的。你如果不遵守红灯的这个规则，在上的掌权者就必须要来处罚你，让这个世界是有 order 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呢都必须要是有一个顺序的，在每一个地方都要有一个顺序。所以呢，长官讲话的如果不带有权柄的话，那是不可能，这个军队不可能出去打仗的。如果今天这个军官说往前冲，然后这个兵他不愿意冲的话，那这个仗还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权柄是很重要的。然后话语的能力呢，就是必须要有权柄的人讲话才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耶稣他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那么他讲的话就是带有神的权柄。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带有神的权柄，因为是神差他来。所以我们知道虽然三位一体是同职同等，可是呢，三位一体呢还是有一个顺序的。 耶稣被父神差来，耶稣顺服父神的旨意。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差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灵顺服耶稣的旨意。所以这个是有次序的，不是说哪一个比较伟大，哪个不伟大，而是说神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次序，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在一个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服从权柄。所以呢，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我们要顺服。如果我们不顺服在上有权柄的，这个世界就大乱了。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拥有最高的权柄。如果人不愿意顺服耶稣的话，那么呢，人就不可能罪得到赦免，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救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罪的赦免。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很有能力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很多的话并没有什么样的能力，但是神的话一出来，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每一句都带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需要读圣经。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讲到耶稣受试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应付撒旦来的试探？他用神的话，撒旦这么说，他用神的话来回应。撒旦都扭曲神的话，可是我们不能扭曲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正确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回应，因为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所以不管你每一天有多忙碌，你都是要分别一些时间来读神的话，因为只要今天你读的神的话，其中有一句感动你，其中有一句帮助了你，那一句就成为你今天的这个力量了。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早上起来你就看新闻，听收音机，那么你可能听到的新闻都是一些很不好的新闻，让你沮丧的新闻。那如果你今天要帮助人，没有神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帮助人，因为人的话常常是会讲错的。可是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神的话可以帮助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脱口秀，一个叫做 Rush Limbaugh，他讲错了话，对不对？他讲用两个字形容那个Georgetown 的一个Law School 的女学生，结果呢，他就造成很大很大的风波。那是因为他的听众很多，所以他的话呢带有能力，这个能力影响到这么多的人。所以如果他讲错话了，那这个错就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讲话是有能力的。那我们要用什么话去帮助人，去劝勉人呢？要用神的话，不是用我们人的话。当我们老是想说啊，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呢？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我们要像这个百夫长有这样的信心，说神的话一定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么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靠着神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的属灵的粮食。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用慌张，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带着能力，神的话能够安慰人，能够鼓励人，能够赐给人盼望。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每一天来研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让我们有力量可以面对生活中很多的挑战。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会讲错话，我们会伤害人，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就愿意来学习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进去。当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带着神的能力，带着权柄，能够帮助人。主，我们就是看见这个百夫长，他对主的信心是这么样大，是因为他敬畏你，是因为他渴慕你，愿意来学习你的话。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起床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 神你的话语，让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能够去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